好，下面开始讲性命。量力保证论当中呢，现在在讲第五品所宣能权。所宣能权呢，在这个里面也是可以说是破除啊其他的这个观点，然后呢，最后呢，案例之中的观点。现在呢，在对其他的一些不隐的观点进行观察。今天呢，继续观察最初应用关联时，虽以自是自法相，然于共相取名称为，为用名言而立名。若根能取杂语一，即使无名应之。那么这个方面前面不是已经讲过了？可以说是这个，如果说是通过名言权制下，这一方面呢，眼根等无所虚的等等的过患。所以说呢，衔接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名义的话实际上是这个潜于实。那么现在呢继续又讲了最初应用关联，最初就是说在这个给一个人或者给一个物品命名之前的话，最初要运用关联。那么运用什么关联呢？实际上就运用名和义之间的关联啊，就是这个名和义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二者之间的关联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名称和意义之间呢，它就是有一种这个关联的这个作用，关联的关系。那么我们平时在最初运用这个关联的时候是怎么样一种这个次第，怎么样次第呢？这个方面讲，虽以只是自法相，如果一个人或者刚生下来或者一个物品刚刚被发明出来被生产出来还没有名称的时候呢，就是要给它立名称。刚立名称的时候呢，最初的是要只是这个自法相啊，这个就是自相，这个就是说是婴儿的志向也好，或者说这样一种物体的志向也好，刚开始呢要这个指点出它的法相，把这个法相指点出之后呢，然后开始取名称。取名称的时候呢，是不是给这个志向取名称呢？很多就是说是这个人呢，就是说都认为呢，肯定是给这个志向取名称。取名字的人他也认为是给这个志向取名称，然后呢，听者呢也认为啊，这个取名的人在给这个志向取名称。但实际上呢，在取名的时候呢，是以共相取名称的。共相的意思就是说，然于取名，真正开始取名的时候呢，是在共相上面取一个名称。指示呢是指示自法相，比如说我们指着这个杯子，把这个杯子指出指点出它的志向之后呢，然后给它取一个杯子的名称。那么等到给它取杯子名称的时候呢，是给它志向取名还是给它总相就是共相取名呢？实际上我们单着的境呢，就是这个志向，我们指示这个自法相，我们说单着的对境啊，我们要单着这个就是这个志向。但是在取名的时候呢，是给共相取名称的，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这样一种这个共相啊，或者说大家执着的这个共相啊，象征了给他这个取一个名称。因为呢，不可能给志向取名称的。前面刚开始的已经讲过了，有些这个宗派呢认为呢是在这个志向上面安立所权啊取名称的，但是呢这个有很多过失啊，因为志向它是刹那生灭的，刹那生灭第一刹那给它取了名称，第二刹那就灭掉了，灭掉之后呢它的名称呢也是随之而灭的，所以第二刹那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呢是全新的一个法，全新的法呢在用以前的名字给它安立的话，这个是不恰当的，就好像就是说是柱子和这个瓶子之间的关系，柱子和瓶子之间关系二者之间就是没有什么关联的，那么第一刹那第二刹那志向呢实际上没什么关联的，所以说第一刹那法它已经灭掉了，已经不存在的本体了，第二刹那法是另外一个本体，就好像柱子和瓶子的关系一样，所以说呢我们给柱子取个名给柱子取个瓶子的名称呢不恰当一样，所以说呢给这样一种第二刹那的志向取一个第一刹那名称也是不恰当的，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呢不能给志向取名称的，对于共相取名称，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单着的是这个志向，但是取名的时候呢是与共相取名称，为用名言而立名，因为是为了用这个使用名言而立名的，所以说我们为了使用名言，为了使用名言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瓶子给我拿来，或者瓶子给我拿走，或者瓶子存在或者瓶子不存在，这个方面都是使用名言。使用名言的时候呢，就是说安立这个名称，所以说呢实际上是在这个瓶子拿来或者瓶子存在与否的这样一种名言上面，那可以说这样名言上面呢主要是安立一个共相。那么就是说因为要使用名言的缘故呢，所以说在上面安立可能名称是为了这个方便的，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安立的方式呢，单着的是这个志向，取名呢是这个共相，是为了就是说使用的名言，然后呢是安立很多名称。若根能取杂语义，即使无名亦应之啊，这个就是突破一些观点呢。那么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这个杂语义啊，这个杂呢就是混杂的意思，混于一起，那么这个语呢就是指名言啊，就是指名言这个名称，义呢就是指这个志向， 那么就是说有些人认为呢，就说是这个名义相混的这样一种法呢，就是这个名义相混的法，就是取名的所权啊，就是一个所权，它就是一个所权。那么就是说是比如说呢，平时我们认为这个瓶子这个瓶子上面这个意义上面呢，它本身就是可以说有它的名称，名义就是相混的，这个就叫做杂语义。就杂呢就混杂的意思，语呢就是名称，意呢就它的字形，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语言或者说名称和它的意义混在一起啊，叫杂语义。那么如果认为这个所权就是这个杂语义的话，那么就有根取能够取这样一种这个杂语义的过失了。那么如果这个根能够取这样一种杂语义呢，有什么样一种这个过犯？那么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呢，根呢它就能够取这个字象的。那么根能够取字象啊，就从这个方面以前我们了解过。那么现在的话是在这个字象上面，它本身就具有一种名称，字象上面本来就是混杂的一个名称呢，就在字象上面有名称。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根呢能够取字象，那么这个时候就引发了一种过失了。若根能取杂语义的话，即使无名义名字，即便是说刚开始没有对它立名称，但是呢也应该知道它的名称。当你看到这个法的字象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法的字象和它的名称是混为一起的，就是名义相混的缘故呢，在这个字象上面本来就具备这样的名字，本来就具备这个名称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不管任何一个人看到一个字象的时候呢，就能够知道它的名字。不管这个事物时间存在了很长时间的事物，还是刚刚生产出来的这个新生事物，反正呢就是任何一个人见到的时候呢，都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就是因为就是说是语义或者名义相混的缘故，在字象上面就有他的这个名称的缘故，所以说呢即使是没有名称呢，也应该了知的。有这样一种这个过失，或者说另外一个过失呢，我们可以分析就是说是在听闻他的名称的时候呢，马上就应该知道他的志向，他的志向马上就该现前的，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呢，我们在说火的时候，说火的时候呢就是因为火这个名称和他的这个志向本身就是混为一起的缘故，一说火的时候呢，嘴中就应该冒火出来。或者就是说是对于这个盲人来讲，他没有眼根，没有眼根呢，我们跟他在他耳根面前说这个名称，说名称这个瓶子，说名称的瓶子，瓶子和志向就在一起混为一起的缘故呢，他自己也马上应该了解这个志向的志向的这样一种这个法，有这样的很多很多故事的。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名义相混，实际上的名义相混呢，是我们的一种安利一种错觉，在这个志向上面，我们安利它是一个瓶子的名称，这个是一种分别念，一种非礼作揖的一种这个妄执的一种虚妄的安利。但是呢，有些人不了知这样一种虚妄的安利的缘故呢，他就知道，他就安利呢，就是名和义之间有一种实际的这个连接，有一种直接的这个实际的相混的意义。如果是在志向上面真正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名称的话，就会出现以上的故事。若为随从根本义，见名混如分别，否则见觉尽一体，了之外境不现实，有无分别之二时，顿时取一照了尽，众次第取人数集，故诸愚者之为一。那么这个呢，也是另外一组辩论。若为随从根本义，乃至于了之外境不现，这个宋词就是这个对方的观点，然后下面这个宋词呢是破斥对方的观点。那么若为随从根本义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也是一个可以说是这个对方呢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观点呢。那么按照我们的观点来讲的话，有个根根呢就是说是通过根了之外境之后呢，产生一个根实。那么这个根实的意思呢是无分别的。那么但是对方呢，他就是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根和意识呢是直接相连的。那么我们就是说呢，这些五根呢，尤其是这些色根，这些五色根呢和意识是没有直接相连。那么就是说它所产生的都是无分别的这个眼识啊，无分别的生死等等。那么对方他就认为呢，就是说根本和意识呢是直接相连的。打比喻讲的话，一个猴子在一个可以具有五个窗口的这样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呢，这个猴子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他从哪一个地方看出去，哪一个窗口看出去的时候，就安利他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识。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猴子呢就是意识这个猴子就是意识。然后呢，就是说是他这个根门呢，就是这个可以说窗口呢，就是我们的根门，他就直接安利我们的根门里面呢，就是这个意识存在就是意识存在。所以说，当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意识，它通过根就是往外看的时候呢，就能够看到万法的自相。那么这个意识可以看到外面万法的志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看到外面万法志向的时候呢，它是有分别的缘故呢，它也可以立名，它马上就可以立名。所以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内道的一些观点是这个不合理的，因为内道当中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根门就是尤其是五根和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别识呢，它是这个连在一起的，有这个关联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根和这个意识呢，它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对方呢，他就认为呢，这个方面是不合理的。 应该说里面呢就是具备一个意识，眼识呢也是一个意识啊，也是有分别的意识。然后呢就说是耳识呢也是一种啊有分别的识，这个方面呢就是说和内道不一样的地方。那么通过这个根本取境啊，取境的时候呢这个方面讲若为随从根本意，随从根本意呢这个也是有个意识。那么就是说这个根本，随从根本的是什么呢？随从根本的意啊，这个意呢就是指分别意识了。随从根本，不管是随从眼啊，就是说是眼根的这个门，随从耳根的这个门，反正呢这个意识呢它是随从了这样一种眼根耳根的这样门的。那么就是说是因为随从了这个这个意识呢随从了这个根本，所以说呢下面就有见明混啊。像呢见明混的意思就是说，见呢就是指他的这个了知看见外境的志向，明呢就是说是在看见外面的志向的同时呢，他可以通过分别念去安定他的名称。比如说呢现在我可以说是通过我的眼根呢，通过这个眼根的根门，我的意识在里面，通过这眼根的根门我看到这个对境的书，看到对境的书的时候这个叫见，那见明当中的见呢，然后明呢马上我就可以分别这个就是一本书，这个是量理保证论，然后这个是宋词怎么怎么怎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两种，这个叫见和明的意思。见和明呢实际上是一种了知志向，了知外面的书的志向。明呢就是马上能够分别它就是一种什么样的名称，它就是一本书，它就是一本法本等等，这方面叫见明。混呢就是说是这个混在一起啊，就是说是混在一起，就是说见啊所见的志向和名称呢可以混在一起的，一般来说呢它是不会混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尤其是随从根本的这个意，随从根本这个意识呢，它可以直接取志向，他也可以给这个志向马上取个名称，同时取个名称。所以说他就认为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境啊，像这样一种这个境呢，它是这个境和名呢它可以混在一起，境和名可以混在一起，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叫见名混。那么如无分别这个另外一层意思，如无分别是另外一层意思，而就是说实际意义上它这个意义呢它是有分别的意是有分别，不管是他取志向的时候还是说他安立名的时候，他都是有分别。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无分别啊，这个如字呢他是认为很关键的，这个如呢就犹如无分别一样，好像是无分别一样。那么平时我们认为就是眼跟着看的时候呢这种无分别，但是呢这个是如无分别，实际上它是有分别的，有分别犹如无分别一样。上次在注释当中也讲过，像这样因为无分别力量太强，力量太强的缘故，好似是一个无分别，实际意义上呢它是一种有分别的啊，实际上是有分别。那么就是说这个是他自己的观点，也就是他自己的观点呢是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有分别的意识，有分别的意识呢通过这个根本就是说随从这个根本呢，随从这个根本呢他可以见志向啊，可以给外志向取名，然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志向和名称混为一体，犹如无分别一样，实际上它是有分别的。为什么这样呢？否则见觉境一体，如果没有按照他认为我们如果没有按照我们自己的观点来安立的时候呢，否则的话见觉境一体了之外境就不现实了。见觉境一体是什么意思？见就是说见见觉境这三个字我们先解释。见觉境就是个见觉就是见觉境的叫见境和觉境。见境和觉境的意思叫见觉境。那么什么叫见境，什么叫觉境呢？见境就是无分别所见到的这个对境，见到的志向。觉呢就是一种分别啊，比如说我觉察到我认知它是一个书，这个叫觉。那么它所觉的境和这个见的境它应该不是就是说是这个他提的。那么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观点来讲的话，见觉境一体了，见觉就是说见的这个境和觉悟的境它是分开的。如果说是见到了境和觉悟的境是分开的话，了知外境不现实的就没办法了知外境。为什么没办法了知外境呢？因为二者是分开的缘故，我们可以再讲一讲。就是说是在这个比如说按照这个比如说你们的观点啊，或者一直按照佛教的观点，按照佛教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眼识它这种无分别它是个见境，然后呢意识它是一种有分别它是觉境，二者之间是他体的。二者这个他体有什么有什么过失呢？比如说当我的眼跟无分别的眼识在取外境的时候，取外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没有觉悟没有分别性，没有分别性的缘故呢，我虽然见到了但是没办法分别这是什么东西。那么当第二刹那我可以分别的时候呢，又没有外境了，见不了外境，见不了外境分别什么？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就是这个断层了，就是说是这个有分别无分别之间呢没有个连接的，没有个连接呢就了知外境就不现实。那么我们的观点就很硬理，我们的观点很硬理，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是个意识，它本身是有分别的，有分别呢它就是在见外境的时候也是这个有分别在见，然后分别的安立名的时候也是一个有分别的见，所以说呢我们就直接可以就是了知外境，又直接可以就是说是分别它是什么东西，这个就很硬理。但是刚才你们的观点来讲呢，无分别和有分别是分开的，分开之后呢就是说见的境和觉的境是他体的，他的体的缘故呢中间没有连接的缘故就没有办法安立就是说了知外境。 当然这个是在前面我们在学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安利过的第三品，第三品的这个最后是就是哪个地方实际上已经是个安利过的第四品应该是第四品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中间有一个自证作为连接的自证诸根俱全者那个地方你讲呢虽然就是说是无分别的时候呢它没有办法分别有分别的时候呢它没有我没办法料之境但是中间有个自证作为联络自证作为联络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就可以如实你如实的就是说是安利有分别和无分别二者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对方吧这个对方他就安利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呢应该首先呢把这样一种这个观点了之了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个总结吧他们就是说出现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见的无分别的志向和他取名的这个总相呢他们混在一起了他们混为一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认为见的志向然后上面可以混入这样一种这个名称的总相这个见和名就是混在一起还呢有分别无分别混在一起他就是说是认为呢就里面呢完全是一个有分别的意思那么如果出现无分别是什么呢出现无分别呢是因为无分别的力量太大或者说有分别还不明显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一个安利一个好像一个无分别好像一个有分别但实际上它的本体都是有分别的所以说它的内心当中呢也没有分清楚无分别和有分别然后在外境当中呢也没有分清楚志向和纵志向和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总相这个方面呢就成了一团混乱了那么就是说自重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外境的志向呢是无分别所取的然后外境的总相是有分别所取的潜力所取的然后内心当中呢就是见这个志向的实是无分别实然后呢就是说是见这个总相的是有分别实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分得清清楚楚那么对方呢把外境当中的名义相混在一起在内心当中呢也把有分别无分别混在一起就从这个方面呢安利他们的观点那么下面呢开始这个分析有无分别之二是顿时取照了镜然后呢就是重次取然数计这个是这个两种因那么最后这个故诸愚者执为一呢这个是一种共同的结论共同的结果为什么就是说愚者会执为一呢它就分了两种这样一种因缘两种因素第一种因素呢是有无分别之二使顿时取照了镜然后对方没有知道这个问题所以说呢这些愚者呢执为一执为一呢就是将名义执为一将有分别无分别执为一然后呢重次第取然数计这个是第二个根据那么就是说取的时候是次第取但是太快的缘故呢太快的缘故呢所以说对方就是愚者呢将这个名义指为一将有分别无分别指为一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有无分别之二是顿时去照了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这个有无分别之二是呢有分别的实和无分别的二是这个可以说这个实呢就是两种实两种实和顿时去一照了君这个里面呢分了两个第一个是顿时呢这个是从时间的侧面来讲一个时间当中叫顿时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取一照了镜这个是对镜侧面讲这个是对镜方面讲的一个镜一个镜的比如说呢打个比喻讲现在我们的这个现在我们的眼识现在我们的无分别识呢就看着前面这本书那么在看着前面这本书的同时呢我的有分别这个意识我在分别这是一本什么书这个松弛是什么实际上呢就在一个时间当中不是次第的在一个时间当中的话就是说我的眼识在取这个志向然后我的分别识在原取这样一种这个总相在看他的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个别意义这个方面叫有无分别二是顿时取一个照了镜的时候这个时候所取的这个这个时间呢是顿时的这个一定要了解这个一个时间当中一个时间当中可以产生这个吗在注释当中也是讲过实际上是可以的因为就是无分别呢它是不障碍有分别的如果是有两个都是有分别它互相之间会抵触互相之间就会障碍一个相距当中一个时间当中不可能出现两个有分别时但是在一个时间当中呢就是说可以同时出现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有分别和无分别无分别时它因为是不会障碍这个有分别的缘它只是取镜而已它只是取镜呢就可以同时呢可以就是说眼睛看这个眼睛看到的书然后我们的耳朵呢听这个法耳朵呢再开始就是说听这个法然后鼻子呢又闻到这个什么空调机里面发出来这个气味了又开始闻到了等等等等在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在这个同时当中呢都可以这个缘取无分别但是呢就是在无分别当中这无分别是没有障碍的缘故呢没有障碍性的缘故不会抵触所以说这个时候也可以申请有分别这个时候就在一个时间当中可以说产生的这个有无分别两种事然后呢就是说取一照了镜这个必须要观察取一照了镜取一照了镜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是我的这个眼识也在取这本书的照了镜然后呢我的这个分别时呢也是在取这个照了镜好像是取了一个照了镜但是是不是真的取了一个照了镜呢这个还是要观察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无分别的这样一种镜和有分别这个镜呢绝对是他体的绝对是他体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无分别的这个眼识所取的镜呢是志向 然后我现在单独的这个输的这样一种是一个总相，所以说它的径呢，一个是次相径，一个是总相径，这两种径呢是这个不相同，但是呢都是取一个径，从这个层面讲一样的，都是同时一个字。哎，我的书啊、我的眼睛看到这个弱字，然后呢我分别念了分别这个弱字，这个都是一个字，但只不过里面有一个相一个比较细微的分类微妙的关系呢，就是我的无分别呢取的是它这个弱字的字相，然后我的这个分别念在观想这个在分析这个弱字的时候呢，它是它总相，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境呢是这个不一样，但是呢它取的境呢可以说是一个照料境，这个方面是一个时间当中然后取一个境的缘故呢，故住于者自为一，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很容易混淆，很容易混淆呢啊，就是对方的认为呢没有一个啊，就说是这个没一个啊，就说是有分别无分别只唯一的这样一种实呢，不可能取外境吧，不可能去分别吧，他就这样的话就是不了知这个关系，不了知啊，可以说是有无分别可以同时升起，然后不了知啊，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样一种无分别啊，取自相有分别取总相取一个境的关系呢，所以说愚者呢只为一个了，就把前面的这个名和义呢只为一个，有分别无分别只为一个啊，都是他说没有无分别只是一个有分别，这个方面有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果，然后呢重次第取然数据是第二个因。那么就是说比如说地差呢它是无分别时就地差的无分别时，地差的时候呢我的眼时呢就扫到一个镜，找到一个镜的时候我还没开始分别，那么第二差的时候开始分别这个是一张相片或者这个是一个杯子，这个叫做这个第二差的。那么重次第取，实际上地差呢取它的志向，第二差的开始升起它的这种升起它的这个分别的时候是这个次第取的，次第取的时候，但是呢然数计，但是呢就非常快，非常快的缘故呢，就是一般的众生呢难以察觉，一般的众生难以察觉，所以说这个愚者他就认为是一个，他就认为就是名和义是一个，有无分别是一个，从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为什么会自为一呢，就是从两个方面讲的，也就是说第一个根据呢是这个有无分别可以同时出现可以圆一个镜，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愚者不了之自为一，第二个观察的方式呢是次第取的无分别刚开始产生，有分别第二次的产生，这两个是次第的，不是同时的，不是同时，这是第二种观察的方式第二种观察的方式次第，但是太快了，太快的缘故呢它不是一个时间，它是太快的缘故呢，所以说愚者不知道这个自为一的，主要是对对方所圈讲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颂词当中呢，或者这组辩论当中也关系到了，就是说对方他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的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有分别无分别，对于这个自相总相呢仍然没有分清楚，对于建立和这个浅于没有分清楚，所以说会出现这样一种问题的。下面讲第二个破许实自相为所全，实义乃为自百相，是故命名不应理。那么对方就是这样讲的，心中显现的这些这个品质呢，像这样的这种相呢，除了这个实之外啊，不会有其他的。所以说我的所全呢，就是心实的志向，心实的志向呢，就是我的所全啊。这个方面因为直接在观察这个所全，所以前面志向真正的志外境的志向不能没办法安立所全呢，他就转而安立这个心实的志向。当然这个就是代表很多观呢，因为在这个英明。在这个外道和内道的一些共同的因缘弘扬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很多的研究因缘，很多很多人呢对于这样因缘的难题呢都纷纷做出了这个自己认为合理的解释，所以这个时候呢将这个所权安立所权的时候，一部分人他就认为外境当中有一个所权是不应理的，他就转而安立这个自己的心识，自己的心识就是所权这个方面呢就是将自己心识的志向安立成所权，那这方面呢也是不应理，实而已乃为自相故。那么自己的心识呢也是乃为自法相，那么自己的心识也是一种自相，是故命名不应理，和前面观察这个外境的自相一样的。实际上呢这个心识它也是刹那生灭的，你如果说在心识的自相上面去安立一个所权的话，那么第一刹那安立的所权，第二刹那就灭掉了，这个自相灭掉之后呢没办法再进行安立，所以说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自相心识的自相命名呢也是不应理的，这个方面就不多讲，因为在前面在讲这个外境自相的时候呢，它的推理的方式和现在这个推理的方式呢都是一样的，所以从前面了解的话这个方面也能了解。下面第二个课办破许共相为所权前面自相所权破完了，现在第二个呢破许共相为所权。那么前面我们大概介绍过了，至终呢也是以共相作为所权的，但为什么这个是要破共相为所权呢，就破一些就是说颠倒的共相，对于这个共相没有如理如实的安立的这个共相，从这个方面呢破除这个共相是所权的。分二，一破许种类共相为所权，二破许名言义共相为所权。那么第一个呢是破许种类共相为所权，就是类种破许类种为所权，若为实与不全别，类种所权故无过，外境无种色若游，与彼命名无虚力。 若为词语不全别，这两句呢主要是对方的观点，对方呢他这样认识的。那么若为他们这样讲，词语不全别，这个词语呢就人权了，人权呢不全别，这个别就是别项或者是自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全去这个这种词语对于这个别项和自项去安立一个所权的话，这个方面是有很大的过失，前面已经在观察过了。所以说呢，词语是不全别项不全自项的，那种所权故无过。那么我们的所权是什么？那种这个方面讲到这个那种呢就是我们的所权，所以说将那种安立成所权呢是没有过失的。那么这个那种呢注释当中也讲那么记得注释当中也是讲，主要是比如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都具备这个有枝有叶的这样一种树呢就是一个种类，一个种类呢就安立成这个所权只要具备这个法相的这些法都是它的那种，都是一种种类的这个共相，所以说这一类法呢就是我们的所权，所以说呢安立这样一种是没有过失的吧。下面讲呢，外境无种色若有，与彼命名无序例。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外境当中有没有个种相呢这个方面就又回到了老问题了，在第三品当中讲这个外境当中到底有没有种相的问题。实际上呢，外境当中根本没有种相的，外境当中呢安立的种相是错误的观点。而这个时候呢，外道恰恰就想在这个外境当中安立一个种相，恰恰在外境当中安立种相，因为前面已经破斥过了，外境无种，在外境当中就是在外境的这些自相上面呢根本没有种相，这种相就是分别念假立的。但是呢，对方不承许这个种相是分别念假立的，他就认为在外境当中有一个种相，所以说这个方面在众生当中讲外境无种，外境无种，那么你的内种这方面所权都安立不了了，因为前面已经你的这个种和你的自相是一体嘛，是他体呢，或者说是一个种包含很多法嘛，还是每一个自相都有一个种，这个方面从很多很多都已经破斥过了缘故了，所以外境无种这个是不需要再讲的了。色若有，退一万步说，如果在外境中有一个种相的话，与彼命名无虚力，对于这个种相就是安立个名称呢，安立个所权呢，无虚力，无虚力就是没有必要力呢就是无力的意思，就是说这三个字呢，无虚无力，无虚呢就是无必要，然后无力呢是没有能力没有功能，没有它的这样一种功能的，所以说这个种相本身就是一种没有的东西，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含糊的东西，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没办法起作用的这个种，安立一个名称有什么样的一种必要呢？有什么样的能力功能呢？根本没办法了知自相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外境当中没有种，如果有种给它命名也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必要性。位与种有联系，自相命名之自相，弃无必要能力种与真自相立名称，若言自相无边故，无法立名此一同。位与种有联系呢对方开始这样讲，并不是给一个单独的种，并不是给一个单独的种然后呢安立一个这个名称的，而是呢就是说为为他们这个所说的意思，与种有联系，那么就是说给一个和这个种有联系的自相就是说命名的，就是说自相命名之自相，这个第一个自相，第一个自相那个名词呢和前面这个与种有联系呢，就是说合在一起观察，就是说我们所安立的名称呢是和种有联系的这个自相法，因为每一个自相这个种呢是和每一个自相密切相关的，每一个自相不管是东方的哪个地方的这个瓶子，那个叫自相的瓶子，然后呢就是说它的种呢就是有一个种和每一个自相的瓶子连在一起，所以说我们在命名的时候呢是给这个和种有联系的这个自相，可以给这个自相命名，而不是单单给一个种立名的，就是说种和自相有关联，而我们要立名的时候是给这个种有联系的这个自相命名，给这个自相命名之后呢就可以知自相了嘛，因为我们是给自相命名的缘故呢就可以知自相，前面你说给种相命名没办法知自相，那么现在呢我们就程序每一个自相都和种有关联，每一个自相和种有关联，我们给 和种有关联的自相给它命名，那么给它命了名称之后呢就可以了知自相，它就这样观察的。下面破词，弃无必要能力种与真自相立名称，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既然是给自相命名给自相命名的话，那么你应该抛弃无有必要的能力，没有必要没有能力的种，那么这个种呢它就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附属物了，附属物呢可有可无的东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没有任何的必要，它没有任何能力，前面已经观察过了，它已经观察过了之后呢如果说是你不是给这个自相立名而是给种立名，那么这个种呢是没有必要的，没有任何能力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不要抛弃，抛弃之后呢单单是给真自相立名称，如果你们真正前面可以说他自己的观点当中讲位与种有联系的自相命名，他就想给这个自相命名，我们就是说如果你真正想给自相命名，那就把这个种抛弃了，这个种没有，这个种是没有个必要的，这个种是没有能力的，所以说如果你要真正要给自相命名，你就给真自相命名就 啊，就已经足够了，所以应该把这个种抛弃，不必要说啊和这个种有联系的志向怎么怎么样。实际上有联系没有联系，反正这个种都是没有什么大的必要性的。那么它附属在这个志向上面，它没有什么功能，没什么联系，把它抛弃。抛弃之后呢，就直接给这个志向立名就够了，就这样的。若言志向无边故，无法立名自己的。若言呢，对方如果这样说，志向无边的缘故，他说是要给志向真志向立名很麻烦。为什么很麻烦呢？因为这个志向无边无际。无法立名，所以说给这些志向是无法立名的。他就这样回答，此一同，此一同就是我们的回答，我们的破词。此呢就是种的意思。那么如果你说志向无量无边没法立名，那么种呢也是无量无边无法立名。为什么这个种也是无量无边无法立名的呢？因为就是说你的这个种呢是和每一个志向都密切相关的，和每一个志向密切相关，就在每一个志向上面都有一个种，每一个志向上面都有一个种。所以说你说志向太多了没办法立名呢，和这个志向密切相关的啊，和他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种呢，也是很多的，也是很多的。你怎么样立名也没办法立，所以说观察来观察去的话，给志向也没办法立名，给种相也没办法立名。所以这个主要是啊，就是没有分析这样一种这个建立和这个潜移啊，也没有分别这样一种这个种相志向的关系。这个种相，尤其是种相是分别间安立的，这个方面有通法认为在外境当中就有一个种相，那么这些过失都是没法逃避的。所以说呢，今天呢就讲到这个地方。